天早晨我们是一个福音的聚会。我们上一个月在靠近月底的时候，我们曾经做了一个决定，我们觉得在福音上面负担，因此希望以后每个月第一个礼拜都拿来作为传福音的聚会。我们盼望弟兄姊妹们能够借这样机会，把我们所关心的亲戚朋友，把我们所爱的人带到主的面前，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并且我们知道福音能够决定我们的永生永死。我们一起来传福音应当是一件最喜乐的事情。现在我们请大家一同为着福音祷告。主耶稣，早晨我们求你圣灵自由地运行在这里，因为我们知道人得救不是因着行为，乃是出于信心，并且这个信心是因着圣灵所赐的。主，我们看见以往的例子，看见圣经本身的榜样所见证的事，跟我们自己个人的经历，我们真知道，主啊，唯有你能够把我们从仇敌手中拯救出来，叫我们这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在最终生活的人能够得到真实的自由、释放和拯救。主，我们感谢你，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自古以来并没有改变，他能救一切相信的人。主，今天在这里我求你开我们个人的心，叫每一个人的心都能够听见神的话语，主要让你的话语能够进到我们的里面，给我们真实的信心。我们把敬拜赞美归给你，因为你说信道是由听道而来，听道是由耶稣的话而来。现在我们就要打开你的话语，所以你把这样的信心求你赐给我们。我们把感谢赞美都来归给你，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早晨我要引用的经文是从旧约里面出来，从创世纪出来。也许弟兄姊妹们会有这样一个印象，觉得新约才讲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怎么会在旧约里面就有福音可传呢？但是我相信神是公平的，神也是公义的，在旧约的时候就已经把救恩在这预表中间表明出来，所以我们也可以借着读旧约，叫我们基督徒明白神是如何预备人来接受他的救恩。所以一方面福音是为着还没有信主的人，让他们能够明白神的拯救；一方面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对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们，即使你信主多年，我也盼望你从神的话语里面能够更深刻地认识他，而且也成为你传福音的一个材料。今天我们要读的圣经在旧约里面创世纪第五章，我们从21节看起。21节弟兄姊妹们都已经打开圣经，我们就可以一起来读，若是你旁边的人找不到，就请你帮助他。创世纪5章21节这样说：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马土撒拉活到187岁，生了拉麦。马土撒拉生拉麦之后，又活了782年，并且生儿养女。马土撒拉共活了969岁就死了。底下我们28节我们也读一部分好吧，我们读28节跟29节开头。拉麦活到182岁，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挪亚。好，就读到这里可以了。然后我们从第六章读起，6章第1节我们要读到第3节。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我们读第5节到第8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所以我们就知道创世纪第6章所说的是挪亚时代的事情。挪亚是谁呢？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他是以诺的儿子，马土撒拉的儿子，拉麦的儿子。我们一时讲不清他们的关系，就用这些来说明。 其实创世纪里面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相信弟兄姊妹都读过，但是很少人去仔细想一想，到底这些人物的记载跟我们什么关系。这里记载两个人，主要今天我们讲的一个是以诺，一个是马土撒拉。以诺他说，圣经里告诉我们说，他在65岁的时候生了马土撒拉，并且他与神同行300年，生儿养女。他以后神就把他娶去了，他一共活了365岁，是他与神同行，神把他娶去，他就不在世了。也许有人以为365年，哇，这个人寿命好长。但如果你读一读创世纪最早那些人，365岁算是年轻的，算是很年轻的，因为动不动他们年龄就到800-900岁。如果你看第五章，创世纪第五章前面讲亚当活到930岁啊，底下他的儿子赛特活到这个912岁等等等等。底下以诺的儿子马土撒拉他活了几岁呀？这里讲他是活到969岁，是有史以来有记录中间寿命最长的人。那我的外公今年已经94岁了，在今天来讲他算是高寿，但是我想他不大容易打破马土撒拉的记录啊。我也相信在座中间很少有人有希望有机会打破马土撒拉的记录。几年以前有一天我在地上捡到一张单张，一张这个 flyer， 一张这个好像人随便寄的随便丢的一些通告。这个通告是什么呢？他告诉我们有一个健身房开了，这个健身房的名字，他起的名字很好，他叫马土撒拉健身房。我想这是一个基督徒开的，因为他不然不知道马土撒拉这个名字，他至少也听过，也知道圣经里讲他寿命活到969岁。我想如果人人拿马土撒拉做目标，活到969岁，他去这样健身房是应当的。圣经里告诉我们说，操练身体还有益处，益处很少，不是没有益处，他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有什么呢？唯有操练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并且有今生和来生的指望。那么弟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这些年来在电视上看见最多的广告，我不知道怎么算法，最多的广告之一，这样说吧，至少有一类广告最多的是健身房的广告，卖各种运动器材。从前参加健身房不要什么钱的，现在每年还有规费，而且这规费越来越高，它里面运动器材越来越精彩。有一次有一个年轻人，他好心带我去运动健身房看了一看，看得倒是很心动，如果我每天能够在里面泡泡这个 jacuzzi， 泡泡这个游游泳，在里面打打球，运动运动，没有打球哈，运动练身体哈，这个能够操练一下，我相信我的体重会减轻一点。但是可惜没有时间，太忙了哈，并且它的费用也不低。弟兄姊妹们，这里马土撒拉讲到，我们知道圣经里讲到最长的寿命最长的一个人，那我们如果能够见到他，我们要问说，马土撒拉先生，到底你为什么命这么长？为什么神给你这样大的寿数？所以我们要来研究一下，为什么神给马土撒拉岁数这样长，好不好？我们研究一下啊。这里两个人，刚才我讲，一个是马土撒拉，另外一个是以诺。其实圣经里面记载马土撒拉的事情不多，记载以诺的事情倒是不少。除了这里记载以外，希伯来书11章里面也讲到他是一个信心的伟人，他因为相信神与神同行有300年之久，神把他娶去，他就不在世界上面，他是没有看见死的人，他不知道死是什么滋味。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一个面讲到马土撒拉是寿命最长的人，一面讲到另外一个人比他还要好，他没有见到死。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人类最大的威胁，我想没有一个人没有一天不在脑子的背后藏着的，就是人会死。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的生命不在自己的手里面，并且我相信从小到大有多少的危机，多少的难处，有多少的危险都逃过来了，逃生，死里逃生，所以还能活到现在。弟兄姊妹，你不要讲好笑了，我家几个孩子都摔过跤，有一个从楼梯上面咕噜咕噜一直滚下来，所以他们现在变聪明，多摔几跤就会变聪明了。为什么？父母亲不当心的缘故，他自己必须努力，必须小心。那天是很危险，因为正在一个汽车过道上面，不到几秒钟，等到我把孩子从楼上把他 他当然包了，我们这样出门呢，包着一个包的好好的，他不小心怎么样，一下滑下去，咕噜咕噜一起滚下去了。等到把他抱起来说，过了没有几秒钟，一下车子开过去了，所以是很危险。弟兄姊妹们，生死的问题一直在我们每一个人脑子的背后。所以今天我们看看，在以诺的身上，他为什么蒙神的怜悯，没有叫他看见死？为什么在以诺的身上，他与神同行300年，神把他取去？我们先看以诺的生活。圣经里面讲的话非常的具体，非常的简单。他说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那么弟兄姊妹们，生儿养女就是人在世上的生活。这里大部分的人，每一个人都要经过这一部分。我们的舍利姊妹很快就要做母亲了，她看见生儿养女几个字非常开心啊，对不对？但是这里有些年老的人，连我们这些过了中年的人，就知道生儿养女不是这么好玩的事情。不仅不好玩，责任很重，而且痛苦很多。生儿养女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有些人说，哎呀，你们传道人好，与主同在，因为你们不要做什么事情嘛。谁告诉你的？谁说的？但是以诺的特点就是在每天的生活中间与神同行。这里说生儿养女，我也可以说以诺的太太大概要烧饭买菜，不晓得哪里去买菜的哈。但是总之他们也要跟做以诺，并且我们知道圣经里告诉我们，当人犯罪受了咒诅，神把亚当和夏娃赶出伊甸园的时候，就告诉他们说，你要汗流满面方得糊口。今天汗流满面方得糊口的方式不一样，有些人是在这个电脑面前汗流满面方得糊口，有些人是在写字台上面，有些人各式各样的人，他们不同的情形在那里汗流满面方得糊口。有些人他需要每天开车去做生意，去谈接下事情，各种各种的情形，他所有汗流满面方法不同。我相信以诺一定也是需要有他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不然他没有的吃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讲到他与神同行，我们要发现一件，要想一件事情，为什么在这么众多的人中间，以诺一个人可以说别具慧眼，或者说神特别爱他，特别怜悯他，他懂得与神同行。这是我们基督徒每个人要明白的。为什么呢？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能不能从这里读出一些端倪来。我们再看创世纪第5章怎么讲的。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这里不是说以诺与神同行300年，他说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为什么讲到他生马土撒拉之后再同行300年？所以我们要问问看，这个马土撒拉有什么特别？更准确的问题应该是问，为什么以诺叫他的儿子叫马土撒拉？马土撒拉什么意思？马土撒拉什么意思？如果你稍微懂得一点希伯来原文，或者你不懂，你听别人讲也一样会知道。马土撒拉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死的时候有一个大事要发生。这个名字很特别，这个名字太长了哈。马土撒拉不过是4个字，中文是4个字，希伯来文大概也是4个字母，或者3个字母。怎么那么长的意思？所以我们把它简单一点，翻译说他死了有事情。再简单一点，他死有事。4个字也是4个字。马土撒拉，每次你读到马土撒拉，意思就是他死有事，他死有事。你要不要给你儿子取个名字叫他死有事？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那么大的恩典哈？有没有这么大的启示？你给你儿子启示叫他死有事，那我真是佩服你，因为马土撒拉就是这个意思，他死有事。人都是要给儿子取个好好的名字，对不对？以诺的意思叫做教师，他还没有学问吗？但他给他自己儿子起名叫他死有事。现在知道了，马土撒拉的翻译就是他死有事。所以虽然他命很长，但他不能随便死的，他死了有事情。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讲到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他就与神同行300年。为什么？我相信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里面有一种战惊恐惧的心态。他死了有事情，这个儿子死了有事情。 那么我们看第二点，马祖萨拉的时代是怎么样的时代？刚才我们讲马祖萨拉的生活，有些人认为做基督徒与神同行不容易，除非做了传道人才可以不要管人间俗事。不是的，以诺的特点，他与神同行就在每天的家庭生活中间。第二点，我们讲到以诺的时代是什么？刚才我们看见挪亚的时代，其实挪亚的时代发展到挪亚的时代已经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如果你稍微看一看，你有一点知识，你知道创世纪第四章所讲的事情。我建议还没有信主人一样可以看看创世纪。创世纪至少前几章是非常有趣的故事，没有什么严重的重大的道理要你记住的一些故事啊。中间我还没有信主以前，我的未婚妻，我们还没结婚，她送我一本圣经，我很喜欢看圣经。为什么？一看圣经就睡觉，非常好，但是也看了不少。虽然看看就睡觉，看看就睡觉，其实创世纪第几章还不至于睡觉，是读到出埃及记才会睡觉。我告诉你，创世纪不会睡觉，你尽量读好了，而且里面很多的故事非常精彩。这里讲什么？前面讲到该隐，该隐是亚当的大儿子，但是他做了一件事情，他把他兄弟杀了，而因此神判决他，叫他离开伊甸园东面，叫他到各处漂流。他因为离开了神，离开他的同在，离开他的保护，必须发展一套自己的文化出来。他的后代中间有三个人出名的，这个三个人是谁呢？一个叫做尤巴，一个叫土巴，一个叫亚巴，一个叫土巴该隐啊，都是有这个八字的。那么这三个人，一个为什么叫巴呢？因为巴是大概是父亲的意思啊，所以土巴的意思，他是一个木，他是这个弹琴，不是尤巴，对不起啊，尤巴他是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宗。尤巴是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宗，土巴该隐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祖宗。所以这三个人，一个成了音乐家，一个成了军事家，还有一个成了农业家啊，畜牧专家。他们就发展自己的文化，这些文化没有神的，因为神离开他们，不与他们同在。那这些人的后裔有一个相当凶残的，他说拉麦，这个人也叫拉麦，他是以强暴自夸的。他说有人把我伤了，我就把他杀了。他说壮年人伤我，我就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就把他害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人是以勇力自夸，并且他有两个太太，一个叫做亚大，一个叫喜拉。所以弟兄姊妹们，圣经记载不多的篇幅记载这个人，你就看见当时的世代，当时的文化跟今天没有太多的两样。从拉麦的身上，我们看见一个凶残的个性跟一个贪淫的个性。弟兄姊妹们，今天大家都知道，你打开 TV 一看，两样事情最卖钱的，一个是什么？暴力。另外一个是什么？色情。弟兄姊妹们，在当时的文化中间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所以我们知道以诺他与神同行付了极大的代价，他至少不看电视，你同意吗？我同意，他一定不看电视，因为还没有电视啊。但是他所看见的东西跟我们今天看的事实上差不多，他所听见的耳闻听见的消息，该隐文化所传来的，跟我们今天看报纸所发现的新闻差不多。所不同的是，今天很多的人虽然自己不敢犯罪，但是看这些新闻看得非常仔细。你看真正的案子，哇，这么畅销，电视上这么好卖钱，这就是说明人他里面败坏。但是以诺不同，以诺与神同行，他在这样一个充满邪恶淫乱残暴这些环境社会中间，他与神同行。所以以诺的世代跟我们今天来讲，我们的世代没有差多少。 主耶稣自己甚至讲得非常清楚，他说挪亚的时代如何，今天我们的时代也是如何，一直到主再来那个时代跟挪亚的时代一样。主在马太福音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世界上的事情跟挪亚的时代差不多，人照常的吃喝嫁娶。在没有想到的时候，耶稣基督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从挪亚的时代，或者我们说以诺的时代，我们再来思想以诺与神同行，他给我们一个鼓励。今天我们所处的环境需要这些榜样，看见以诺的榜样会鼓励我们与神同行。那么弟兄姊妹们，只有认识神的人可以与神同行，不认识神你怎么与神同行吧？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要传扬福音的原因。我们来看第三点，为什么以诺与神同行？刚才我们已经先讲了，因为以诺认识一个很大的预言，这个预言是什么？马斯萨拉，他死有事，他死日有事情。我相信神的确把一个重要的事情启示给了以诺。虽然我们从圣经本文看不出以诺知不知道这个大事是什么，但他里面有个警觉，知道有一天当这个孩子死的时候，有一件大事要发生。所以弟兄姊妹们，我相信他在一方面在生活中间与神同行，一方面他常常注意这个孩子到底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因为这个认识，因为以诺的认识，知道神要做一件事情，因此他里面起了敬畏的心。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以诺因为敬畏神的缘故才与神同行。弟兄姊妹们，如果没有一个特别的事情要发生，以诺怎么会有这样一种警觉的态度？所以弟兄姊妹们，与神同行留心神旨意的人，他会有特别的启示，特别的认识的。第四一点，以诺因为这样他就发出了警告，这是对着世人的警告。刚才我们讲这么好笑，马祖萨拉的名字叫做他死有事，那你想想看，每一天他喊他儿子的时候，他死有事，虽然只是对着马祖萨拉喊的，旁边人也一样听见了，旁边的人一样也听见，马祖萨拉他死了有事，他死的时候有事，所有听见的人都吓一跳，什么事情啊？弟兄姊妹，而且有一件最稀奇的事，今天我们讲生死的事情好像很平常，没有哪一个人没有看见过，或者没有家里面发生一些不幸的事情，没有一个人他亲戚没有和死亡这么靠近的。今天我的职业是侍奉神，今天我的工作是侍奉神，但是我有很多的时候需要服侍人的需要。人有一样大的需要是什么？中国人讲生老病死，到了死了所有事情都完了，所以死是最后一个需要人服侍的事情。但弟兄姊妹们，在以诺的时代，在马祖萨拉的时代，死还不是一件非常经常发生的事。弟兄姊妹们，不知道明白明不明白我讲的意思。这里我们刚才讲过以诺和马祖萨拉的时代，我们提到了亚当，提到了该隐，提到该隐的文化，也讲到该隐和亚伯的事情。亚伯是第一个死的人，亚伯的名字叫做一口气。该隐起来把他打了，把他杀了，把他埋在土里面，不晓得谁发明死了又埋在土里面的，该隐第一个。但是弟兄姊妹们，除了亚伯之外，圣经里面一直到这个时候没有记载死亡，除了暴力之外，人天然的生命是相当长久的。刚才我们读过有一个印象，人可以活到900多岁，死是怎么一回事？每一次当以诺提到马祖萨拉的时候提到死亡，每一次他叫他儿子的时候 提到死亡，每一次别人听见他叫他儿子的时候，被提醒死亡就在眼前，但是人不知道死亡怎么回事。或许有人问，亚当死了没有？在以诺的时候亚当死了没有？我们看一看好不好，怎么知道亚当还在不在？很简单，你把第五章打开来看，我已经跟各位做了一个表，右边有一些数字，有些名字，这是根据创世纪第五章所做的结果。亚当活到930岁，亚当930岁的时候，赛特几岁？800岁。怎么知道？因为以诺不是亚当生赛特之后又再世800年，并且生儿养女，这里第四节讲的。所以这样算起来，我就很简单的讲结果：亚当930岁的时候，赛特800岁，他的儿子以诺是695岁，该男605岁，马勒列535岁，雅列470岁，以诺308岁。我们特别注意哈，以诺活到几岁？365，那他现在308岁。以诺308岁的时候，马特撒拉几岁？243岁。拉麦243岁的时候，马特撒拉243岁的时候，拉麦56岁。所以当亚当还没有死的时候，他看见几代的孙子啊？1、2、3、4、5、6、7、8，八代。恐怕没有人比他更厉害的啊。亚当还没有死的时候，或者这样说，以诺在307岁的时候，亚当还没有死，并且所有的人都没有死，因为每个人都超过这里所写他们的年龄啊，这是很简单的。如果你不相信，你回去把创世纪第五章重新算一算，也许我的加法有问题啊。总之怎么样，当以诺300多岁的时候，亚当还没有死，亚当看见过以诺。死是怎么回事？今天死亡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但是没有人知道。这里以诺天天提醒人会死，我想以诺一定有人觉得很讨厌，你干嘛叫你的儿子叫马子撒拉，找个更好名字不好吗？天天要提醒说他死他死。但是弟兄姊妹们，有个问题，很多的人听惯了这些话就不留心，不放在心上，对于他来讲，马祖扎拉不过是一个声音而已，毫无意义的名字。我怕在我们中间很多的人听福音也是这样，他把福音当作一个道理，他把福音当作一个声音，没有想到和他切身的关系。因为耶稣基督来拯救世人，这是和我们每一个人有关系的。相信他得到永远的生命，不相信他就是永远的灭亡。但是弟兄姊妹们，听多了好多福音朋友，你问他他都回答得出来，但是听在头里面没有在心里面，从来没有想过到底福音和你我个人怎么关系。我希望诸位不要这样。马祖撒拉的名字意思就是说他死的时候有事情发生，会死，每一个人都会死，因为人罪的缘故，每一个人都落在死亡的底下。你不要说创世纪第五章这是蒙拣选的族类，圣经只是没有记载他们的失败而已，没有记载他们的犯罪而已。你不要说只有该隐是遭弃绝的，因为他杀了亚伯。圣经只是显明，当人没有得救的时候，人没有救恩的时候，都跟该隐一样在灭亡的路里面，每一个人都会死。到现在还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会死。圣经告诉人，因为犯罪的缘故会死。很多人想打破这个律，甚至有人异想天开，人快要死了把它冰冻起来，我不知道做什么。你把它冰冻起来了，谁来把它化掉？化掉的不是你呀，你也不在了。你说我也自己冰冻起来，等人家来化掉我，人家为什么要化掉你啊？ 把你解化解了，能让你重新活过来。为什么？人这么好啊，有人这么好，他自己活得不够，要把你放出来再活一次。这些人不知道在想什么。圣经里告诉我们说，人人都有一死，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里就讲到审判的事情。马土萨拉的意思是说，他死的时候有事情发生，到现在没有人，也许有人心里在想，你为什么不讲他发生的是什么事情，我就要告诉你发生什么事情。他死了什么事情发生啊？洪水要来。他死的那年洪水就来了，他死的那个时候洪水就来了。我们短短的提到过挪亚，挪亚的工作是什么？造方舟。为什么造方舟？要脱离那个世代的审判。神借着洪水审判全地，因为地上充满了邪恶，地上充满了犯罪。神说我造他们后悔了，因此神用洪水灭地。而在用洪水灭地的时候，叫挪亚传一个消息，挪亚就在那里建造方舟，他所建造的方舟就预表耶稣基督的救赎。那天晚上我们几个弟兄姊妹们去海边走一走看一看，不是很远，就在汉顿宾那里看一看。走到那个海滩出去的时候，有一个pier一直往外走，晚上了，我看里面波光粼粼，很美。但是我忽然想，如果我掉下去了怎么办？你说在岸边不要紧，可以叫一叫，有人会听见。我看见远远走过去的船还有灯在上面，游艇在外面，也许在上面赌博，不晓得他们在做什么，寻欢作乐。假如有人在寻欢作乐的时候一不小心从船舷上掉下去，他喊也没有人听见，我想想我就害怕。你说他是游泳健将，我告诉你，我小时候做一些事情我妈妈从来不知道的，做了非常危险的事情。我到一个同学家里，他的同学，我这个同学住在海边，基隆海边，所以我们就从他的家后院游泳出去到外面外滩那里去。我告诉你不容易，游到那里差不多没有力气回来，但是年轻人逞强，一定要拼命游回来。我不能想象假如我的力量不够的时候怎么办。弟兄姊妹，你看那里海，这么大的海，再有本事的人不能游三天三夜，要等着人来救他，而能不能遇救不晓得。我们有首诗歌说，爱救了我，在我海中漂流的时候，神耶稣基督从高天上面伸手下来救拔了我。这首诗歌的名字叫爱救了我，神的爱拯救我。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不要说我有本事，你不要说我不会遇害。这里告诉我们，神的审判就要来到，神用洪水灭地，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可以得救。弟兄姊妹们，今天神不用再差遣洪水来审判地，到有一天当审判来临的时候，没有一个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可以靠着自己得救的。这些日子我在读尼托森弟兄的书，他那时候当初年纪轻的传福音的时候，他真是福音的负担重。他说了一件事情，你知道怎么样下地狱吗？有一个下地狱最好的方法，就是你什么都不要理，一定下地狱。凡是对人，你人对你传的福音，你不要放在心上。凡是呼召你叫你悔改的，你不要放在心上，一定可以下地狱，我保证你下地狱。但是你弟兄说，我实在不叫你下地狱。哦，我看见那些信息，看见那些文章，还是有震撼的力量。他传福音题目叫做地狱洁净，你听过这题目没有？弟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不能轻忽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你如果轻忽，你不放在心上，你所遭遇的结局就是神最后的审判。 如果你不肯悔改，如果你不愿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就一定要遭受神的审判，好像在挪亚的时代洪水灭地一样。圣经里当挪亚的时代过去以后，神这样说，他说我不再有洪水灭地，但是圣经并没有说神不再审判。相反的，在彼得后书告诉我们，将来的天地神要用火焚烧。你不要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当时的人也觉得洪水灭地是不可能的，他们在那里或者讥笑挪亚所造的方舟，你造方舟干什么？我很相信在圣经里面，在挪亚造方舟以前，人没有看见过雨，人没有看见过下雨，怎么回事？很多人一样说神不会审判，神说将来，有人说将来的地，我们地是永远长存的，人可以改造环境。很多人认为我们今天掌握自己的将来，但弟兄姊妹们，圣经不是这样想的，圣经不是这样说的。马土撒拉他死的时候有事情发生，弟兄姊妹们，不要等到他死有事情发生，恐怕他你先死也不一定啊。死了以后都有大事要发生，因为我们所讲的是永生永死的事情。人如果不在这个时候相信耶稣基督他的拯救，不能逃避神的愤怒和审判。假如今天有任何的事情临到你我的身上，现在你在神面前的光景就是一个定局。我不是咒诅人，跟倪弟兄讲的一样，他不是要讲下地狱的捷径，是要叫你脱离地狱的路。这个路在哪里？就在耶稣基督身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到地上来，不是要定人的罪，是要叫人因他可以得生命。但是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儿子，神儿子耶稣基督独生子的名。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唯有耶稣，唯有耶稣。当你相信耶稣的时候，他从高天之上伸手拯救你，叫你脱离将来永远的审判。刚才我答应弟兄姊妹们，答应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要研究为什么马土撒拉活那么长命，对不对？是不是因为他身体特别健康？不是。是不是因为他运动特别好，他特别注意饮食？不是。今天很多的人都特别注意饮食，也许我应该稍微注意一点，但是有些人太注意。马土撒拉为什么活到969岁？因为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也不是仅仅为了马土撒拉，是为了当时所有活在地上的人，希望他们悔改。神一再的单言，一再的单言，一再的单言，不肯让洪水灭地，因为他希望人人都悔改，不愿意一人沉沦。所以他不让马土撒拉死，他的名字意思就是说他死的时候有大事发生。弟兄姊妹，你去再读读刚才我那个表，从亚当一直到挪亚都在洪水以前都死了，挪亚例外。你去读读看，在马土撒拉之前的人洪水都死了，连他自己的儿子拉麦 洪水之前都死了。神特别把马祖撒拉留下来，一留再留，一留再留。神没有让他们遇见洪水灭地的可怕，这是一个恩典。这个是对于从亚当到拉麦那一段时间的人一个特别的恩典，不让他们遭遇洪水。等等等，一直在等，一等再等，不能再等了。罗马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说，神的恩慈和宽容是等我们悔改，是要领我们悔改。怎么样悔改？悔改的意思就是不这样的刚硬，从前转背向着神，现在回转过来对神说，神啊，我知道每个人都要死，因为你已经告诉我马祖撒拉名字的意思，我也知道死了以后有审判，因为你告诉我马祖撒拉的名字，但是我相信你能够救我脱离将来的愤怒。按着我自己的犯罪，我应当受审判，但是因着你儿子耶稣基督的血，他为我死在十字架上面，我可以不再受审判。当初神怎样把方舟给了挪亚，借着方舟一家八口得救，今天神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叫我们信靠他，叫我们因着他就可以得救。他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当我们相信他的时候，他就救我们脱离审判，并且把永远的生命给我们。弟兄姊妹，你看这个比较，这个对照怎么样？刚才我已经说了，现在的时代跟挪亚的时代跟以诺马祖撒拉的时代没有什么不一样，人所关心的事情仍然是今世的一切吃喝享受，合法的非法的都在里面，人所关心的就是这个。对于神的话语我不关心，人照常的吃喝下去。我知道弟兄姊妹们邀请朋友是何等的难，今天来到这里的人是有神特别恩典的，我们知道难，我们还要再请，为什么？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如果我们不肯为我们亲友好好的祷告，我们没有力量邀请他们。我们再努力，因为下个月还要再传福音，但是现今的时代邪恶跟当时没有两样。我不大喜欢讲现在的时代多么邪恶，因为我发现我们在其中深受其害。神对于这个时代要怎样处理？神有审判，并且不能逃脱这个审判，一切的罪都要清理。但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把永生赐给我们，不是马祖撒拉，马祖撒拉只能活到969岁，但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神把永远的生命放在你我的里面。也许我们跟以诺一样，以诺被提不见死，他到神那里去了。今天神对于信他的人，他把永远的生命放在里面，来代替死亡，救恩代替的审判。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你愿不愿意做一个蒙恩蒙福的人，在于你懂不懂，能不能接受以诺借着他的儿子马祖撒拉所宣告的信息。马祖撒拉的意思，他死的时候有大事发生，
你不要等到你死的时候有大事发生，现在就应该是这样大事发生的时候。今天如果你信主是大事，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凡信耶稣基督的人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为你们祷告，我们大家一起祈祷。主，我求你借着真理之光，借着圣灵的工作，打开人个人的心。我也相信，当我们在传讲你话语的时候，圣灵已经不停地在人心中做工，或是你唤醒他，叫他明白生命的虚空，或是你唤醒他，叫他看见所犯的罪何等的邪恶，并且我们受这个世界的沾染，因此我们没有办法逃脱世界的风俗。主啊，或者你已经开他的心，叫他发现生命的意义，当他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主啊，他里面得了真实的喜乐和满足。或者你使一些弟兄姊妹心里明白，今天我们活在地上的意义乃是为了你做见证。主，我相信你的圣灵已经在会中做工。主，所以我求你继续的保守，使他们能够在个人的心中真正的落实，真正的生根立基在他们的里面，使圣经上的话语带着神的全能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主啊，我真是愿意在座还有一些人第一次有机会来接受你的，他们不放过这样的机会。当我们承认你是我们救主的时候，圣灵你住在他的里面，你把救恩之乐赐给他，你叫他脱离死亡，叫他进入永生。主，我们把敬拜赞美都来归给你。主啊，保守这样的聚集，你也多把这样的聚集机会赐给我们，叫我们每一次都欢欢喜喜带人来听你的福音。主啊，借着这样福音聚会，你也激励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更多有传福音的负担，把我们所爱的人带到你的面前。主，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